欢迎大家收听国际新闻 DJ Talk， 我是九幺。
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Dennis。
是，现在时间是2022年的5月11号，台北时间是晚上的11:50。在这个我们在谈就是国际新闻 DJ Talk 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如果大家有收听 Podcast 的话，会发现中间漏了大概有两则新闻。为什么会漏掉？因为我的机器发生故障，然后救不回来。那救不回来，我就想说，好，救不回来就把它当成让它随风而逝吧。好，那所以对，那所以呢，会有当然会有，
所以听现场有比较多内容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来听现场，当然是最好的。那没有关系，听到那个就是。应该是这么讲，听到 podcast 里面的就是有漏掉一段的哦，那个不是你的那个机器坏掉哈，就是基本上是我的机器坏掉，所以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好，那我们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五则新闻里头啊，第一则新闻就在谈的就是说美国的情报长官的分析哦，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的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会做长期化的这个抗争哦。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当年俄罗斯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也是花了10年的时间，会不会花那么长呢？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长期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那另外的话，芬兰总理哦，就是访问了日本，那他访问日本之后呢，也谈到了就是日本跟芬兰呢，其实都是他们是在东西两边呢、的邻国叫做俄罗斯。那这俄罗斯的话，其实对于俄罗斯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他们不管说日本或芬兰也都有相对的一个紧张感。那另外的话，就是美国消费指数呢，就四月份的消费者指数呢在开始有点趋缓，但是有点趋缓呢并不代表这一切状况是非常安稳的哦。那这当中呢还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稍微提到的，就是说那个 Elon Musk 也答应了，就是要让那个就是川普啊他的那个 Twitter 的 account 要能够复活啊。那这当中的话，这对于就未来的这个整个一个拜登的选举会不会有一些影响？那待会请 Dennis 来帮大家做分析。另外的话，就有关于这个全球的物价涨不停啊，那是涨不停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美国的话在连续的在做一个升息的动作，但是呢日本的话它是整个秋毫不动，可是在中国的话中国现在的话整个那个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因为封城的关系。那接下来这整个全球物价该怎么做，会变成怎么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另外的话，当谈到中国就谈的就是有关澳洲跟法国，澳洲跟法国对中国的态度不太一样。那澳洲的话，我们大家知道说澳洲的现任总理呢就是莫里斯呢，他其实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中派。但是另外的话我们在讲新的那个马克龙连任之后啊，连任那个法国总统之后呢，他其实他是一个友中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表哦。那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这个状况，跟未来中国在世界局势上他所占的一个角色到底会变怎么样呢，我们还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则新闻哦。第一则新闻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美国国家情报局的局长海恩斯在10号的时候就表示哦，俄罗斯总统普丁呢准备对入侵乌克兰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官员昨天也表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的攻击行动已经推迟了2个多星期，目前还不知道他将会如何部署，但是他认为呢，普丁最有可能是会发布戒严令，升高这所谓的军事行动，但是对于使用核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么紧迫。那另外乌克兰的能源公司呢，他现在已经表示就关闭了从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2条管道之一，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无法在声称独立的卢甘斯克东部呢就是营运这个就有关这个气体的压缩措施哦。那这个一个关闭的状况呢，因为有1/3的欧洲的天然气是透过乌克兰来运送到这个欧洲的哦，那这样的话会受到一个影响。那接下来这个天然气的部分该怎么做哦，那这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呢，在这个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听证会里面，海恩斯他另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就在提到了就是说有关于中国入侵台湾的这件事情啊，在2030年为止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危急的状态。因为呢他认为习近平呢决心还是要依照中国国情要强行统一台湾哦。而且他认为解放军在2027年的时候很有可能拥有入侵台湾的能力哦。那时候是不是该决定美国要决定动用武力，就是一个决定的一个关键哦。丁律师，对于这整个美国情报单位的这有关于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中国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这边的话你怎么来分析它呢？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这是不同的主题，但是都有关系，因为都是从美国的情报单位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尤其是面对国会的质询，通常应该不能说通常，基本上他们提供的都是尽可能的详实哦，因为这面对国会必须要诚实作答。先谈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呢，俄罗斯现在根据美方的情资呢，看起来俄罗斯的确是打算要把这个战争延长。之前在5月9号，就昨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提到了说，普丁看起来没有特别的强势，打算要做更进一步非常猛烈的攻击。当时就有很多人的分析，包括情报的单位呢，就在讲说俄罗斯看起来打算要长期抗战了。那普丁为什么有这种这个底气来做长期抗战？我们其实在 DJ 头一直在讲说，乌俄的冲突如果要拉长的话，双方就在比气长。那很多人就会说，西方民主国家不是已经给了这么强的经济制裁吗？为什么俄罗斯还大胆的去做这种比气长的竞争？其实在 DJ 头我们一直都在讲说，经济制裁它需要时间，而且还有很多的关键的因素，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大家有没有下定决心，真的是要断手断脚的来跟俄罗斯比气场。所谓的断手断脚，当然讲得很可怕，可是老实说，其实九欧跟我们在 DJ 都一直在讲说，像是能源的问题，那基本上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的能源的高度依赖。如果说欧洲国家下定决心说，哦，我们不做能源的依赖，这是一个部分而已。另外一个部分还必须是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不跟美国、不跟欧洲走在一起的国家，也要下定决心。那如果他们不下定决心呢？西方国家就必须要去拉拢他们，说服他们说，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只有做到全球都能够围堵俄罗斯，那这样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要比气场的这个战略恐怕才会失效。那我们也看到很清楚的，像是中国、印度、伊朗这些国家他还是继续的在跟俄罗斯做生意，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经济制裁这件事情，他很难真的把俄罗斯压得死死的。俄罗斯会受到经济制裁的打击，他的出口确实是下降，他的收入会减少。那收入减少呢，大家会说，哎，收入减少民众会反弹呢？对，民众可能会有不满，可是要不会不会降低到说我必须要来推翻普丁？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过去这几年普丁的强势的领导、高压的统治，让大家觉得，哎，反抗可能会被抓，反抗可能会有不太好的结果。就算是纳瓦尼也被抓了，那我一个平民百姓要如何来反抗？这是心理上面的担心。第二个是经济上面呢，虽然受到了不便，也真的是这个收入啊、物价高涨啊等等，是很不便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国内的讯息上面呢，不断的告诉大家说，哎，这是一个反纳粹，这个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压制俄罗斯，我们俄罗斯民族被打压了。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国族主义、民族情感在俄罗斯内部，普丁其实诉诸的就是这个部分哦。他知道有些人是不满的，这些经济的这个选民重视经济，他会不满。可是同时他也知道，如果我可以让俄罗斯1.4亿人口里面总是有很多住在乡村的比较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呢，只要能够继续支持普丁，那么普丁的政权就会可以维持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回顾5月9号昨天的是胜利日宣言，昨天我们也说了，普丁看起来攘外的同时，他也在做安内的工作。当他做好安内的工作，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可以继续来做长期的抗战。那这个长期抗战，那跟西方国家比气场压力呢，就会变成不止在俄罗斯身上，其实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样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欧洲的国家，我们其实也慢慢看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团结看起来确实针对乌俄的冲突上面确实看到了很多的团结的论述哦，可是你如果再仔细去看西方这些欧盟国家，其实我们也稍微谈到了欧盟国家他们在所谓对乌俄冲突到底要继续支持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反攻再反攻，提供经济援助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到底要持续多久，要提供多久乌克兰的军队才能够真的达到完全的反攻，也就是把俄罗斯完全赶出乌克兰境内。现在的北约组织大概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观察下去，但是这个延长战，这个长期抗战这件事情，它考验的不会只是经济问题，不会只是政治问题，它可能是考验整个全球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到底双方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要不要继续延长下去。我们说了好多次了，如果大家打开新闻，包括在台湾，还有多少朋友非常 们把第一件事情拿来看的就是乌俄冲突，也就是说乌俄冲突这件事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得到的关注正在下降。我们也在说，当你得到的关注正在下降的时候，在西方国家里面要得到民众支持，说我们继续几百亿几百亿的每个月给，会不会持续维持这个高声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哦。所以乌俄冲突，我个人的看法是它会延长。那比赛的就是双方谁能够得到自己国内的支持，这还是比较务实的。讲到台湾哦，其实这个台湾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听证会上很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关于中国解放军实力不断的增强。同样的，我们在 DJ Talk里面也一直在讲，包括我自己在各次的开会都被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呢，包括军方还有中情局等等的单位，都一直在说解放军的2027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解放军是很明摆着说2027年的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当中，第一岛链之内解放军要在所谓的西太平洋区域有完全的宰制权，所以他们会不断积极在建制航空母舰，不断的在打造新的海军的船舰。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整个台海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它所牵涉到的这个军种呢，主要是海军哦，空军可能有部分，但是真的是在海军陆战队这几个军种上。那解放军在海军上面有这么强大的建军计划，当然就会基本上就是直接针对的美国海军而来。可是美国海军近期有不少的麻烦事，有不少的这个问题是美国海军自己也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都在强调说2027年的中国解放军的这个现代化计划呢，对整个亚太地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美国要么是靠着自己增加更多的国防预算，尤其是针对海军的部分加以补强，要么呢就是靠着日本跟韩国这个两大助手在东亚地区可以联手来加入美国的这个行列，帮助美国海军把美国海军现在可能经费上不足啦，或者船只不足的问题，作为一个补强的一个提供补强的效果吧。其实很多朋友，我们在地震好多好久好几个月之前，其实有稍微带到这个问题哦，也就是美国的海军其实建议日本跟韩国的海军做什么事情呢？把他们的潜水艇的这个服役年限延长。为什么？目前日本跟韩国的海军哦，他们其实都蛮严格的要求服役年限，可能就20年、25年，到了时间就必须要做汰换。美国的海军向日本跟韩国的国防部去分别去做建议，建议说你们的潜水艇的这个年限延长，再加上你们有新的潜水艇一起来加入服役，整个亚太地区才会比较安全哦。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其实美国海军自己也非常的清楚，目前的美国海军的船舰数目，以目前的美国的国防预算来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达到美国海军觉得要压制所谓2027年解放军海军的这个数量哦。船只的数量上面确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反转，中国解放军的船只是数量上是超过了美军哦，这是实际的数字。那朋友也会说，那到底数字大不代表强啊？确实是如此，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二，本来在战前排名世界第二，乌克兰排名20几，结果真的打了之后呢，发现其实没有，双方的差距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再加上外国的澳元。同样的，美国的海军虽然看到这个解放军的海军的数量，船只数量是超越美国海军，可是美国海军也不用也没有，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担心。主要的担心是说，如果在没有日本韩国没有扮演好这个助权的角色的时候，美国海军会打，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会打得比较吃力哦。所以这些情报告诉大家的是说，整个东亚的局势确实有这种朝向比较紧张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呢，在情报里面也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解放军虽然在军事上面、军事实力上面做扩张，可是以中国目前本身的政治经济整体的发展来看，要启动这样的战争，老实说，他们也从乌俄冲突当中，北京也从乌俄冲突当中学到了一些课程哦。我们不要说教训，学到一些课程。这个课程是，如果一旦启动战争，战争就不会有赢家，而且启动战争的那一方非常有可能会是输家。所谓的输家，不只是在战场上，很有可能是在国际的这个感受上面哦。这个对于现在的北京而言，他不会是像他想要承担的成本。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14亿人口的这个 泱泱大国的中国，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内部的挑战，经济上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脱贫，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数据，而且中国的 GDP 成长的数据呢，大概也只是参考。换句话说，中国内部的这些挑战，从现在看到疫情啦、经济啦，那些内部的这些挑战会让中国在考虑在采用比较强势的，譬如说武力侵犯台湾这个行为之前，必须要多做考量。这是为什么美国情报单位虽然讲说2027年解放军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有没有这样的动机，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去用军事的方式来除了解决台湾的问题，美方的情报单位是认为大概会采取其他的方式，而不是军事。这个其他的方式就是其实台湾要特别去做准备的，所谓的其他方式就是像经济的问题啦，或者是媒体舆论战等等，这些台湾如何来做因应呢？我们一直都在呼吁的团结，其实就是用来因应这些，像是经济战，像是认知战，这些是台湾内部如果可以团结应该可以抵挡得住的。重点是团结，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好像大家都很急的去做反驳，好像急着去说啊谁的不对谁的不对，我还是要说大家都在这个国家，都在这个岛上哦，稍微的真的多一点的包容，也许有些人讲话让你觉得不舒服，那我都一直说，是不是让大家可以稍微的容忍一下，听到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稍微冷静深呼吸个三分钟再来做回应，也许你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展现你的温柔的力量，让大家觉得诶你讲的有道理，其实对方不需要这样说话，比较理性的来讨论，也许我们台湾就可以朝向团往团结更进一步，这种团结的力量才有可能真的去去对抗所谓的认知战啦，或者是经济战，因为台湾要共同往前必须要靠自己，靠别人是没办法的。
是哦，那这当中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补充的，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不是敌之不来，而是无以有待之哦。那所以呢，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因为在前一阵子，我不晓得说 Dennis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就是说大家认为呢，就从乌俄冲突之后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台湾的民调里头是说，对于美国会不会，就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出兵这件事情，很多台湾人会觉得说，哎，不太相信啦，反而比较相信日本。你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民调？
是啊是啊，有这样的民调没错，而且是很明显的反转，就是本来相信美军会来，现在转过来觉得美军可能不会来，因为就看到现在的国际现实。可是我们之前有说这个时间点就是最好大家真的正视我们台湾自己团结的时候。
对，那台湾呢要仔细去思考很多的问题哦。那这当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真的是可以去让你能够信任吗？这一点我想提出来给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日本他们其实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宪法第九条还没有做修正，那没有做修正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想一下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如果中国来入侵台湾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台湾的话，这个空军基地我们也知道台南跟花莲加山都有哦。那在空军基地里面的我们的飞机，你想一下，当时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第一个炸的是哪里？还炸机场。那如果他今天炸机场的话，里面不管是台南的或者是这个加山基地的哦，那我们的这些空军的这些飞机要撤到哪里，哪边可以去？那很多人就会提到，就是说诶，那就是到那个 Okinawa 啊，到冲绳啊。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之前的一个防卫大臣，他就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其实台湾跟日本虽然关系很好，但是呢台湾并不是国家，这个部分他们是没有邦交的，没有邦交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台湾的空军的飞机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日本的领空，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想要降落在我们在讲说先到冲绳的这些机场去做避难，等于说这些有要先做回避的一个动作的话，日本的领空你是进不来的。那除非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等于说冲绳基地呢让你能够降落，那这个部分的话 又反过来，你还是得要靠美国能够他愿意答应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又卡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今天飞机要飞进这个美国驻这个冲绳的基地的时候，你又得经过那个就是日本的领空，所以那个整个一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微妙的哦。所以这一点的话，很多人都没有仔细想清楚。那刚好就是前阵子这个日本的前防卫大臣提了这个问题之后 ，Dennis 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题，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有人就说你是疑日派啊？就是说，你看我常常被贴上疑美派，然后就会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现在你怎么可以怀疑美国呢？怎么可以怀疑美国会不会来呢？因为如果你怀疑美国，很多人就会直接问一个二分法的问题：你怀疑美国，难道你要相信中国吗？我们常常会想说。不是说怀疑美国，是觉得说这是国际现实，美国能帮的毕竟是有限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代表说我们就要去相信对岸，代表的是我们在强调的是怀疑美国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台湾得靠自己，可是常常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说你怀疑美国你就是去相信北京。我一再的强调，我们什么人都不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2300万。我觉得酒后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也是一直我们在讲的，国际政治它是非常现实的，你没有办法靠着理想就说哦，我们现在是好妈吉，所以对方一定会为我们两肋插刀。国际之间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利益，它从来都不可能是为了别人两肋插刀，一定是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历史告诉我们好多次，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就像以美国来说，如果不是美国这个珍珠港被偷袭了，二次大战美国也不会介入，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摆在过去，放在那边非常清楚的。我相信日本到最关键的时候，他会帮助台湾非常多，也非常会愿意同情或者给予台湾很多的支持。问题是跟日本自己的国民的生命财产有关的部分，他还是有一些底线必须要守住，因为日本的政治人物他要负责的是日本国民的生命安全啊，他不可能去赔上日本国民的生命安全去做完全的奉献跟牺牲，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所以，九欧，你刚刚讲的这么复杂的国际的这个谁要台湾要军机要飞到哪里啊？然后有国际上面的各种的考量，它再再的显示说，现在这个时间，当全世界都说哎，台海的局势有点紧张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静下心来，不要再想着说靠谁靠谁。靠自己，真的是靠山山倒，靠神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只是靠自己的过程，先得要大家团结，先认知到讲不同的意见出来，先静一下，不要说哎，这个又是这个人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别的想意图哦？其实我们大家的唯一的意图，不管你什么颜色、什么立场，唯一的意图就是希望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平安、长治久安、平安健康跟平安和平。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先有的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很高兴九号你讲出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事实啊，这个真的是需要被了解的。日本绝对会支持台湾，美国也绝对会支持台湾，但是他的支持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必须要好好的思考。
对啊，因为当我在听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必须讲我的内心的我的情感哦，我的情感其实是觉得说你在讲什么，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理智其实告诉我说这就是事实，所以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不要去怀疑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哦。对，好，那既然讲到日本，我们就谈到了哈第二则新闻。第二则新闻的话是谈到岸田文雄呢，在11号的时候，在总理大臣官邸呢会见了，就是来日本访问的芬兰首相桑拿马林了。那他们两位呢，其实在共同就是发表一个声明，在谴责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同意呢要继续做出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应哦。那当这个31岁的这个首相哦，就是芬兰首相桑拿马林呢被问到，就是说你有可能要加入北约吗？他现在的回答其实是蛮肯定的，他说我们芬兰可能会申请哦加入这个北约这个组织哦。但是在这整个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经常在讲，就是说俄罗斯当时出兵进入乌克兰，他其实他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要制止北约的一个东扩的一个举动。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举措，反而连芬兰都已经开始考虑要加入北约组织哦。那甚至包括了你说像日本的话，他们也是提高了一些警备哦。那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面， 你觉得接下来的话，北约东扩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吼？
我觉得应该是说，普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说北约组织可能很本来很松散，会更加的松散了。面对到现实的问题，这些小的这些盟国可能就会重新思考了，会更加的松散。只不过没想到现在看到的效果反而是反过来了，变成更加的凝聚，更加的团结，甚至是像芬兰、瑞典这些本来保持中立的国家，都因为乌俄冲突希望可以加入到北约组织，有更进一步的保障。不过我觉得是还是要让子弹飞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看到北约组织它现在变得更加的强化，可别忘了乌俄冲突之前，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还有在这个美国的智库还曾经开过研讨会，讨论说北约的这些国家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在美国的这个Cato 这个很知名的战略智库，他们还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说北约的这些小国啊，事实上基本上加入之后呢，都是对小国有利，可是对于整体的欧洲的安全啊，或者是甚至在美国的欧洲的部署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讲的是不是实话？坦白说，如果你从北约这些像是北马其顿啦，像是斯洛伐尼亚啦，阿尔巴尼亚，然后像是蒙利内哥罗，这些都是欧洲的小国，这些都在北约组织里面。问题是这些小国，我们可以想象人口数来说，每个国家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个小国，人口最多都有200多万，它的 GDP 都在全世界190几个国，联合国193个国家里面都排130几名，120、130名。我不是特别要去很现实的说这些国家它本身的条件不是很好，可是我们就以北约组织本来在乌俄冲突之前，它所受到的关注程度跟被期待的功能，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也会让普丁觉得，哎，这个如果这样战争发生了，这些国家大概就会鸟兽散。他只是没想到出现反效果。可是我说，子弹再飞一下，会不会又回到了同样的问题哦？北约组织这个 NATO 组织的30个国家里面，大概有实力的德国、法国这些主要的国家，英国这些主要的国家，它当然它还是会扮演比较重要的影响，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可是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代表的是它也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全球的经济不景气，物价高涨，能源价格高涨等等，让这些国家其实内部也有不少的压力，是不是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继续去强化这些军备，或者是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态度？虽然北约的组织的安全的问题变得更重要，可是回到现实，这样的这个投资会投资多少，会投资多长？我觉得短期来说北约的重要性会提升，但是长期面对比较现实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可以像现在这样这么紧密的结合？尤其是我们刚刚说了，俄罗斯现在就是打算要比气场哦，这个比气场就会影响到各国的态度。所以我觉得 NATO 呢，现在当然是非常强势，可是能不能真的是继续维持非常强势的安全机制，我个人是会觉得稍微可以再观察一下。不过短期啦，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是芬兰啊、瑞典啦，都很积极。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拜访了瑞典，已经正式签下了安全的，等于是相互协防的协议哦。接下来预计也会跟芬兰签这样的相互的协防协议。你会看到英国的动作很大。尤其是 Boris Johnson， 这个又跟他的国内政治其实有点关系。地方选举刚刚才选完，而且保守派其实选的不是很好哦，所以保守党的 Boris Johnson 呢，在外交政策上面会更加的强势，希望英国的人民或者是全世界能够看到英国希望可以扮演欧洲的整个强势领导的地位。如果配合我们待会说稍微会提到的法国，好像开始走中庸路线，这个中庸路线是不是现在欧洲的一个新的这个现象，或者是新的这个气氛？我觉得真的很有待观察。但是北约，我不是很特别的乐观，觉得北约的这个集团结的力量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可能我比较现实吧。
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在日本这边还蛮引起话题，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这个芬兰的这个总理哦，就是叫做桑纳马林哦，他今年才31岁，然后他2019年12月的时候被任命为总理，然后这也是他初次的这个访问日本哦。那 他本身在最近的话，我发现他整个曝光度非常的高，不管说之前跟瑞典之间的这个总理开共同记者会也好，或者是包括了这加入北约的这个组织也好，这很多的这个部分的话，显示出他好像是属于新的一代领导人的一种新的风格哦。
他很优秀啊，他我至少他在芬兰，包括我在芬兰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他。
嗯、
他的这个当然年轻，然后他自己本身气质，还有这个说话的态度、啊，如果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查查看他说话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蛮第一是接地气，第二是他本身，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的政治人物，他的对外的表现，还有他自己整个的气质，他是会有一些吸引力的。我觉得桑德马林他确实是有这个政治人物，一个领导的政治人物，一个明星气质吧，政治明星的气质，所以他确实可以这个部分可以帮助他在论述上得到比较多的关注，比较多的支持。所以我个人对他的未来的政治前景，只要不会没有什么大的纰漏的话，其实他的政治前景应该在芬兰应该会走得蛮久的。
是啊，这也是要跟很多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政党哦，两党都一样了、啊，就是呢多了解一下，人家31岁当总理哈、哦，而且是女性总理，所以呢很多这个年纪大的哈、哦，可以当顾问就回来当顾问，不要一直在前面。
这个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都看好久，还是一些人，我也不知道。
对啊，这个该下来当顾问的真的赶快下来了啦。我没有否认你们之前对于政治对于台湾民主的奋斗，没有否认，但是呢把空间让出来给年轻人真的很重要，因为毕竟社会在转变、嗯、对吧。
没错没错，我认同啊，我支持啊，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这就是另外的问题。
没关系，大家如果觉得 OK， 把我们的这一段直接转出去给他们，转到他们的粉丝团去。我愿意负责。OK， 好，那然后我们进入第三则新闻了。第三则新闻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美国劳动部呢在11号的时候公布，就是4月份的消费者指数就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3%。那这跟3月份的 8.5% 呢已经稍微略略下降，所以大家在想说是不是这整个一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已经到了顶峰哦。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开始出现一个趋缓的现象，当然跟联准会哦连续三个月里面不断的加息 0.5%， 在目前为止在三个月里面已经加息了 1.5% 了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是有相对应的一个关系。那但是呢面对美国面对这整个通膨压力越来越重的一个情况之下，联准会也只能使用加息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在这当中里面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全球都在面临所谓的通膨压力的时候，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在美国的话，这可能会影响它本身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今天也传出就是被 Elon Musk 独资买下的这个 Twitter 呢，过去本来是把这个川普的那个 account 呢整个说是永久的一个封存了、哦、那现在可能帮他解封。 Dennis， 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头的话，会不会去影响到就是未来的包括现在我们现在马上要面对的美国的其中选举以及下一届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呢？
这肯定会的，这当然这政治经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尤其是现大部分的选民看到的就是他的经济生活，如果经济生活受到影响，他直接就会 complain， 直接就会抱怨，那想的就是执政者做不好，这是在各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想 Elon Musk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在推特他收购推特消息刚传出的时候，第一阶段就有说过，我那时候就跳出一句话，我就说我觉得 Elon Musk 未来有政治的目标，甚至选总统都不要太意外了，因为其实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呢，大家都会看到他表面上所说的要捍卫言论的自由，可是捍卫言论自由，他所要捍卫的是什么呢？他的主张说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像是 Twitter 这样的这么巨大的社群媒体的巨兽，掌控在少部分的人手中，也就是社群媒体的公司，还有他公司内部对于言论控管的这个部门哦，讲得更直白，就是这个部门可能就决定了全球的 Twitter 谁可以什么样的言论是可以放在 Twitter 上面公开出去的。他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少部分人控管作为一个监控的监管的机制，这是不应该有的，所以他觉得应该要松绑。所以他把 Twitter 买下来之后，他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保障言论自由，因为他自己是开放的，所以就会开放。可是问题是保障言论自由，如果他觉得 这个控管权掌控在小的部门、小的一部分的人手中是危险的。那么到底全世界为何会去相信 Elon Musk 把这个 Twitter 掌握在 Elon Musk 手中一定是安全的呢？如果 Elon Musk 变了呢，以后是不是没有人可以控制他，没有人可以做任何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在说，表面上看到的是言论自由，他讲说为了言论自由甚至要松绑川普的这个账户，可是更进一步的想法会是他到底保护了谁，然后他的利益后面的利益是帮助到自己吗，还是怎么样增加了他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别忘了，其实推特上面为什么会需要有一些言论被稍微的过滤跟管制，那是因为如果完全的言论自由，它可能有一些言论是会伤害到别人的。网络霸凌也是来自于部分，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说话的方式，尤其在网络上的文字的表现方式会伤害到别人。我们自己觉得很兴奋，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别人接受端可能不是这样想哦。所以好好说话，好好在网络上表现，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那现在又完全没有限制之后，恐怕未来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真的不只是对于美国，对于整个世界其实会有影响。这个后续可以观察 Elon Musk 到底他是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么理想。那么再回到这个整个消费的部分，其实美国的物价指数今天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美国股市的走向，可是过去这一个月已经跌到了将近4000应该是没有错的话，应该跌到了4000点，这是非常惊人的下跌。对于整个这个 inflation， 虽然我们看到从 8.5 上个月的 8.5 降到了 8.3， 你会发现美国媒体也很有趣哦，稍微支持政府的，稍微想要比较从善意来解读的，就会说已经从40年的最高点呢往下降了，看起来有和缓的趋势。可是另外一方呢，他就会讲说 8.3 还是一样是一个高水位哦，非常高的水位。我们姑且不论说这个到底是整个的趋势已经和缓下来了，还是其实还是很高。我们讲到非常平民的生活，整个 inflation 它反映出来的是人民生活在经济生活上面真的有感受。那这个感受呢，老实说在美国各地还不太一样。有一个应该是华邮吧，有做一个完整的统计，还是 Bloomberg 有这个完整的统计。在纽约市呢，它的 inflation rate 其实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概 inflation rate 虽然全国8%多，但在纽约大概在5%左右，甚至5%以下。可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像是德州的，德州很大嘛，德州有一些小的中型的城市哦，它的 inflation rate 就是通货膨胀率已经来到了10%以上了，物价也上涨得非常的夸张，甚至是各种产品都缺货。为什么会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呢？是因为这种高物价、高通膨，它会影响的像是整个货物的运输、物流的运输，在纽约这种各地的货物都会先到的地方，洛杉矶啊，像是休斯顿，我们在德州的休斯顿，各地的货物会先到的大城市，它受到的物价波动会相对比较小，虽然会上涨，但是不会有缺货，所以影响来说呢，会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其实纽约时报或者是几家报纸都有去针对美国中西部的一些中型的城市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就会发现这些城市因为物流比较遥远哦，距离比较大的货物中心比较遥远，这些地方都已经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货物的短缺，物价极高，一罐牛奶来到了6块钱美金。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台湾的牛奶现在多贵，可是像一罐牛奶来到6块美金，石油的价格也在上涨。然后呢，在当地的超市，除了牛奶跟这个冷冻蔬菜之外，买不到其他的产品，这真实在美国发生。这种状况哦，它当然会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于整个政府的抱怨。那难就难在呢，目前美国所面临到的 inflation rate 它还不是美国政府自己就是内部上面就可以解决的，只靠着货币政策升息降息它能够处理的就是国内的问题。可是外在的条件并没有目前看起来没有解方。乌俄的冲突其实是很关键的，可是我们就说了，俄罗斯现在正在打算要延长这个战争，它会对全球的影响，包括对美国，像是物价的高物价、高这个货物流动的费用，事实上没有办法靠着美国的货币政策就可以完全的得到缓解。这个就是目前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拜登政府不论怎么去做这些联邦这个联准会的调整，你都很难去改变外在的因素。这个外在的因素不解决，事实上这个高通膨、高物价的情况很难，真的是很难很难出现一个完全的缓解。所以对于拜登政府的其中选举，我个人不会很乐观了。当然，他还是有牌可以打。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像是堕胎啦，像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像是投票权法案，如果这些国内的议题、族群的争议，如果这些国内的议题真的有办法让美国民众的重视程度超越他们生活的物价上涨，那也许拜登的民主党还有办法做一个逆转胜哦。可是目前看不出来这个迹象。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争议的话题，可是这些争议话题都没有办法高过经济议题，所以我觉得其中选举民主党可能要非常非常努力。
不过在联准会当中最近也有一则新闻，那个新闻就是说联准会它总算通过了哈，就是由拜登这提名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授库克嘛，好，就是第一位黑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理事进入董事会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对于拜登不会有加分吗？
他通过的票数51-50，最后是叫小贺投下那51票。
哇哇！
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多么具有争议的一个人选。不是说库克本身不优秀，而是说这个已经让共和党凝聚起来，觉得你又是在做这个象征性的提名，也就是黑人女性这件事情。很多的美国保守派的民众已经开始有一点，尤其是保守派了，特别去有一点反弹。反弹在什么？反弹在于说拜登政府的团队确实很重视族群融合，很重视族群的代表性，可是真的对于保守派的选民会说，除了这些象征性的族群融合之外，你能不能拿点？你能不能真的把物价降低？你能不能做出更有实际作为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会说，像这次的提名，我还是要强调，不是库克教授本身有什么状况，他当然很优秀，是很好的经济学者。问题是从50-51票，而且是由副总统必须要去投下那51票，代表的是这个提名它的政治性的意义可能大于真的就是对于联准会的帮助哦。那就不用，更不用提说它所带来的政治效果，或者是之后可能整个参议院要合作的空间就更小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2022年的其中选举参议院的改选之后，如果共和党变成了确定的这个多数政党的话，恐怕拜登未来要提任何的法案也有可能完全就是按照政党意见来走。那拜登的民主党如果变成少数党，他要推任何事情难度就更高了。其实这是隐忧的。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提到了，其实在整个乌俄冲突里面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那非常广，其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聊到了，就是2022年一个关键字叫做通膨。那通膨这件事情是全球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在印尼的话，印尼的食用油的一个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这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一个国际市场的主要原物料的，尤其是这个棕榈油的一个供应变得紧张哦。那印尼为了要抑制国内的这个食用油的价格飙涨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禁止国内的棕榈油出口，可是呢并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这个就是降把这个棕榈油的价格哦把它调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毕竟呢外面的形势比人强。但是在这当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刚刚 Dennis 也有跟大家提到了，在美国的话，美国的那个牛奶的价格呢现在已经在往上飙涨。而另外在日本的话，他们不管说是从包括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寿司郎，过去他一盘那个最基本的最 basic 的那个就是寿司啊，一盘的话是100块日元，然后呢含税是110块，但是呢在预计在十月的时候呢，它这个100块日元的这个寿司啊已经会不见了，因为到终端售价要调到120块日元含税哦，也就是说它已经要突破100块，这也是因为没办法，因为呢整个物价飙涨的一个关系。尤其在日本哦，因为这一次的通膨里面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哦，这新的名词叫做中间层的贫困。什么叫做中间层的一个贫困呢？就是 说现在整个物价上涨，它真正影响到的其实就是这一些我们在讲的，就是过去的这个中间的这一群我们在讲中间分子哦，就不是他收入最好的，他只是说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一般的上班族，他受到的影响反而是最大的。在美国的话状况也是这样子吗？
在美国也是这样啊，中产阶级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有钱人他当然他本身是很富裕的，他没有太大的影响。非常贫穷的，就是收入比较低的这些群众呢，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只不过这个社会就是美国的社会还是有蛮多的这种福利的措施哦。所以其实像美国蛮多的这个低收入户，他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啊，或者是生活日用品的这个等于是补助方案吧。可是中产阶级就是基本上你要讲不好讲更直白，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往上呢也没有很有钱，也没有很富裕，那往下呢又没有那个资格去领取所谓的社会福利的相关的措施，就必须什么事情都是得自掏腰包来处理。所以中产阶级在这段时间物价上涨的时候，他感受的压力是特别大的。而这个中产阶级的范围又是美国最多的，就是最这个社会最多的人口啊，那所以当然他反映出来就会变成是社会开始会出现更多的不安跟骚动。那我们讲说印尼这个部分呢，印尼这个棕榈油的部分，印尼政府决定不能禁止棕榈油出口。他当然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国内的需求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啊，大家会民众会抱怨。如果我们再看比较大一点哦，棕榈油的出口物价的上涨，棕榈油出口禁止。其实我们在说美国一直都希望东南亚国家可以跟美国进行紧密的合作，其实印尼在现在的状态之下也在看着就是美国的所谓的 IPEF， 这讲的比较大，但是也确实是目前的状况。印尼或者整个东南亚地区也在看美国想要提出这个 IPEF， 就是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美国一直在主打 IPEF， 也跟日本进行紧密的合作，想要去说服更多的亚太地区的国家，未来呢当 IPEF 正式上路之后大家会加入。东南亚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处于比较观望的态度，因为过去太多的漂亮的计划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现在印尼也在看，就是这个 IPEF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怎么样能够加入 IPEF， 怎么样来跟他合作，这是美国也期待的。到目前为止哦 ，IPEF 只有六个国家是表态正式想要加入，美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然后美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好像再加上菲律宾吧，菲律宾跟新加坡有兴趣哦，七个就除了美国之外的六个国家，那印尼跟越南是美国最希望他们可以加入的，可是他们这两个国家都还在观望。我觉得棕榈油的这个短缺，或者是印尼国内物价短缺，它给美国一个机会，就是它给其他的国家想要跟它合作的一个机会，是如果可以提供印尼经济上面的帮助，那么印尼可能就会往那边去前进。可是相对的，如果 IPEF 或者是美国提出来的这个愿景或者是计划，没有办法让印尼的维兜兜总统哦，这个觉得说，哎，我们印尼加入之后会有好处。那我觉得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只是印尼，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所有的国家，恐怕会再次的觉得又是一个大计划，但是无法落实。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尤其是5月20号到24号，美国总统拜登到了日本去做访问之后，他可能会做出正式的宣示哦，就是宣告说 IPEF 如何上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说东南亚国家它的反应怎么样。那现代东南亚国家急需物价上面的平稳，那如果说这样的经济协议可以带给大家希望，可能不错。可是如果让大家又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东西，那或许整个会影响到未来这个地方的国家怎么来看待西方国家了。
是，那刚刚提到了，就是拜登总统5月24号要来亚洲访问哦。那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呢，5月21号澳洲的大选哦才能够有一个结果出来。但是呢，目前澳洲大选的一个状况，现任的总理呢莫里斯呢，其实整个状况并不是非常的好，在支持度上没有那么的受到选民的那个就是支持哦。那这当中的话，莫里斯大家都应该知道，他本身其实是一个 非常旗帜鲜明的一个抗中派哦。那所以呢，在这当中里面，为什么澳洲跟这个澳洲选民呢、哦，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莫里斯之间，他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就今天的在 Twitter 上面哦，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啊，他用中文发表了一篇哦，就是说他认为他跟习近平主席呢，其实都是非常强烈的希望现在乌俄冲突能够立刻停战。那没想到，也就是有收到了这我们在讲的叫做网路延上。那看起来马克宏呢，他一直在积极的，就是说希望乌俄之间的话，这个战争能够平息哦，能够停止。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友中派哦，我们在讲说对中国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两边的这个整个我们在讲，不管是法国也好，澳洲也好哦，这些国家他们在对中国的一个态度，跟他们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个想法之间的不同，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跟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会，这次的这个澳洲的选举之后呢，如果说 Scott Morrison 他的政党没有办法赢的话呢，确实对未来澳洲的过去这一段时间在 Scott Morrison 领导之下的所谓的亲美抗中的路线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当然这个对美国整个印太战略也会必须要做一些更换，就是调整，就是很大的挑战吧。Scott Morrison 其实真的是旗帜非常鲜明，他就是认为说澳洲就是应该强力的要站在这个抗中的第一线、哦、那当然这样的做法呢不是没有人支持，我必须讲说澳洲其实之前是支持他，澳洲人其实之前是蛮支持他的，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澳洲蛮多所谓的间谍相关的事件，一般的民众呢，在前一阵子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抗中的态度其实也是蛮支持的，可是时间拉得稍微久一点，回归到这物价回归到生活之后，现在尤其是最新的民调看起来呢，澳洲人民最关注的问题真的就是物价了，澳洲人民最关注的就是现在不断高涨的生活的费用生活的成本，这个变成了 Scott Morrison 的一个软肋，就是在抗中的同时没有同时兼顾好整个物价的飙涨的这个状况，导致人民是虽然觉得在意识形态上或者在整个澳洲的国家安全上面这件事很重要，可是自己的荷包自己的生活还是像我常常讲的，西方民主国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领导人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你代表的是人民，人民要的是好生活，你就是要给我好生活，其他的国防安全做的话题你做好就好，但是生活你得让我过好。所以Scott Morrison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在于目前呢，他的很多的政策也许会得到支持，问题是人民最关注的经济生活，他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导致目前的他的这个政党的支持度啊，是拉开了这个差距，等于是往后又下滑了。现在的差距来到了最新的民调是差距到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民要是准确的，那 Scott Morrison 他很有可能他们的政党就会失去了这个政府的这个主控权哦。那5月21号就知道了，现在澳洲其实已经开始所谓的 early voting 提前投票已经开始进行了，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对 Scott Morrison 政党来说不是太好，我们看5月21号之后，如果政府真的政权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呢，很有可能整个澳洲的对于中国的态度会做出一些调整。那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就算澳洲的态度不是这么的抗中，它也不会马上的就变成了多么的亲近中国，不会像以前像陆克文总理时代啊，澳中之间的关系马上就变成 Maggi， 不会是这样的，一定是还是保持的一个就维持现状，但是不会这么的呛声吧，不会这么的强悍哦。大概可以预测，如果是换党执政，不会这么强悍，可是也不会完全的就说走亲中路线，这个是可以预期哦。我个人的预期是，新的政党也不会是完全就贴上北京当局，这是可以确定的。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对于整个印太战略来说，希望澳洲扮演更强势的角色，甚至我们记得那个 AUKUS 要发展澳洲的前核子动力潜舰，我觉得这个部分都会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哦。新的政党上来之后，会不会还是愿意花这么多的资金在所谓的军备上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稍微的观察一下 AUKUS 接下来会怎么走，换了政党之后怎么走会蛮值得关注的。讲到法国，老实说我自己会觉得马克宏的这个角色哦，或者是马克宏的态度就是转变的，就是应该是说调整的比我想象中的快。 我觉得马克宏本来在马克宏这个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觉得他是中间偏右，就是还是中间的，但是稍微偏右。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的偏右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右。所谓的偏右，就是说非常的务实，非常的保守，觉得跟中国的关系不需要可能要拉得更近，这样子可以跟中国来讨论如何来解决乌俄之间的冲突。马克宏的这个路线，我不敢说他调整，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内心到底在讲什么。可是他现在所采取的路线，至少呢是觉得，至少从他的角度或他的行动看起来，他觉得要处理乌俄的冲突，恐怕不会是完全就是跟着美国走，反而是希望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个跟美国想象的一个状态就不太一样了。而法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做出友好中国，希望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个决定会不会连带的影响欧洲的其他国家，像是本来就觉得不想要跟美国走的，像是匈牙利啦这样的国家，会不会也开始做出一些调整？那德国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们记得过去梅克尔时代一直都在强调所谓的中欧投资协定，都觉得说中国应该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应该可以怎么样哦？那接下来如果法国现在采取这种态度，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赶快来做停火，赶快停止这些纷扰，让能源啊，让这些物价变成比较稳定。如果是法国设定好，马克宏设定好的最重要的目标的话，老实说，很可能一些的欧洲国家会开始去思考说，要让乌俄冲突结束，找中国来加入，继续加入谈判，或找中国来调停，也许是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也许欧盟国家当中啊，就会出现不同的意见的分歧。还是一样的，都是支持乌克兰，可是大家可能想要采取的方式，或者想要合作的对象不太一样。这个也许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观察，会不会打乱了？也许从美国主导的角度，会不会打乱了整体的布局？会不会牵动整个中美的关系？如果欧洲的国家都希望说，哎，中国也可以加入的话，美方如何来因应这个部分？美方是打算要用更多的资源来说服欧洲国家，中国不可信，还是美国也基本上觉得说，哎，多一个人来帮忙，多了中国来帮助，赶快来减少这个自己每个月必须要几百亿的投入帮助乌克兰，也许不是坏事。我相信在美国政府内部也会出现不同立场的这个论述哦，尤其是其中选举到了，各种的可能让自己的政党看起来更有能力，为美国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都会是政治人物考虑的部分。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那这就是以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五则国际新闻哦。不过 ，Dennis，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年的话，好像我们的这个国际新闻一直在跟着全球的这个选举在跑，哎，你看5月21号是澳洲选举，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澳洲选举完了之后，又要到7月的日本的参议院选举。那日本参议院选举完之后呢，包括台湾的地方首长选举，还有美国的其中选举，今年一整年好多选举。
其实国际政治本来就是围绕着竞争在走的，竞争在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要么是选举，要么是战争。
对，
所以我们在谈国际政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讨论这种就是竞争。那之前呢，没有战争的时候讨论到是贸易，一样是创造出贸易战、科技战这种名词。
对，
政治它本身就是会让人家关注到，平常都不会注意的，大家不会去关注政治人物在做什么。可是当有竞争的时候呢，关注度就会提高了。所以我们不只是今年，未来每一年任何时候，当我们去关注到政治新闻的时候，都代表着这个选举啊，这个战争或者这些竞争变成会影响大家很多的。那现在整个的国际局势会变成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的国际体系已经变着不再是一超多强了，不再是由美国在后面坐镇拍桌子大家都会坐下了。因为这种状况改，因为国际体系的整个体系改变了，导致未来的国际变局会更多，某些国家出现了一些小的纷争，哪些政权出现了更迭，都会影响整个国际上面的一些走向，像是澳洲选举，像是伊朗的核协议，这些都会影响国际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当然了，作为政治系的教授，当然可能我有自己的偏见，我也必须承认，我都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我一定会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嘛。可是就看大家听了觉得有没有觉得重要，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乌俄冲突这么久了，慢慢就不重要了，我还是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真的啦，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关注都是身边的事情。
对，
国际新闻是 要慢慢让大家有兴趣，才会发现它有联动关系，它很重要。如果不看国际新闻，其实也可以过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新闻在台湾很难推。我们尽可能的继续做吧。
其实不看国际新闻是可以过日子，可是你就会骂错人了。比方说，像如果你看喽，像现在假设我们在讲胡须章他要涨价，你又来讲说胡须章为什么要涨价？你那个一碗卤肉饭是多少钱？可是当你发现寿司郎也涨价的时候，我想你大概就不敢，你就是比较能够温和的对待胡须章涨价这一件事情了。
对，就是现在全部都是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连接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在第16也说了，我们如果看点的话呢，你真的会像九六说的骂错人。你看点、看线、看面，你就会发现哇，也其实台湾在全球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啦，或在全球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事情是并不是台湾自己本身做得好或做得坏的，是外在的环境。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讨论的，德州的中型的这个 middle of nowhere 的中型城市，它的物价飙涨到不行，美国政府就算再怎么调整货币政策，它也没办法改变整个全球目前乌俄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特别看国际新闻了，
是、啊、
就跟大家分享。
没错啊，就像现在大家在讲说，哎，为什么这个很多东西它涨价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简单跟你讲，很多轮船现在全部停在那个上海港外面，那去年的话、
啊、
整个停在美国西岸，你就知道这一些运费会多恐怖。那所以这个钱当然也都是会转嫁到各位的荷包上面啦。那现在变成是如果大家的那个薪水没涨，然后这个物价一直涨，你就会觉得很苦啊。那这就是跟日本他现在所遇到的状况一样，也就是呢中产阶级的贫困就是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咯。那像刚刚 Dennis 就提到了，我就非常有感。怎么样有感你知道吗？你不是讲说就是像我们这种中产阶级就是不上不下，有没有？因为当我去看那个政府在补助那个防疫的那个，就是有一些防疫补助，有没有？然后就发现我不符合资格。
你都不符合？
我都不符合资格。因为我比他要求的那个上限稍微钱多了一点点，真的是只多了一点点，可是对我就没办法再领到钱。
对啊，所以就是这就是很无奈的地方，就是你明明就是没有这么的富有，但是你又被挂在没有办法得到政府的补助，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我就看着那笔钱，我就想，然后他每次他跳出来就告诉你说，哦，对不起，你资格不符。我想说，我嘞，
所以我们都要正向思考，就是要感恩。其实我们还是
还好，我们属于
不符合的
那个，对。
对，我们就感恩正向思考。
这完全就是被 Dennis 洗脑这样。
没有，我觉得生活有太多辛苦的地方，人生那么短，我们还是正向的看待事情。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国际新闻 DJ Talk。那明天一样哦，就11:45，我们一样线上见喽。大家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